真不如平安，感谢主，我们早晨可以来敬拜他，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心打开，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他圣灵的同在，也有他的话语光照我们的思想，有他的爱来温暖我们的心啊。好，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来安静。主，我们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主啊，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你荣耀神圣的同在。主啊，也帮助我们心眼打开的时候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你的真理，你来指教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这个中马田牧师在上一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是英国西敏兹教会就是你们看一下皇家举行很多仪式，戴安娜的婚礼啊，这一些仪式的那一个教堂啊，是西敏兹教会的主任牧师。那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讲员，很好的一个牧师。在他牧会的时候呢，有一阵子有一个流氓进到他的教会里面，这个很大的胡子，一脸凶狠，这个衣服也穿得奇奇怪怪，邋邋遢遢的可是很奇怪，不知道这个流氓为什么进到教会里来听道。那听着居然信主了，这个然后受洗了所有的人看见都知道这是一个奇迹不知道这个流氓怎么信主那他这个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脸上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胡子，很长的胡子，他特别以这个胡子为傲据说他从前跟人打架的时候，常常是因为这个胡子引起的，因为有人跟他说我的胡子比你的还长他就会为这个事情跟人起争执打架。那他信主受洗之后，过了大概有五六个礼拜，有一天早上跑到教会来，突然间胡子不见了，脸刮得干干净净，而且呢这个衣服穿得整整齐齐这个中马田牧师就有点担心按说他应该高兴才是，可是呢他有点担心那这个崇拜一结束，他就特别把这个人叫到他的办公室去说，你为什么把他的胡子剃掉，谁叫你干的因为呢他很担心教会里面有一些属灵的检查但是他非常担心教会一些属灵的警察来多管闲事常常会对人的生命成长造成危害。然后这个人看着这个中马田牧师就说，没有谁啊，没有谁啊。然后他就告诉他说怎么回事，说今天早晨我起来的时候准备来教会，照着镜子看着我的样子，看着我的胡子，我突然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说这不像是一个基督徒该有的，这玩意儿不像是一个基督徒该有的，说所以呢我就决定把我的胡子刮掉了没有谁，是我自己，这玩意儿不像一个基督徒该有的。那这个故事，内在生命改变，认识自己的身份，真正知道自己身份是谁的时候，会看见自己从前一些外在的行为样式是跟我们的身份相似，然后呢我们就会开始改变那这就是什么？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福音了。读这个字的时候，可能会读晕啊，像我这些读的时候都读晕了。但是为什么将这么让人晕的出现在圣经里，而且记载在这方面？要教导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之后，他们要圣洁啊。那圣洁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圣洁到底什么意思？圣洁最基本的意思就是不同，不同啊，是啊，分别。为圣，分别归耶和华为圣，所以不同了。就是说，你们从埃及出来，你们不再是埃及人了，所以呢，你们的身份不同了，你们的生命不同了，所以呢，你们的生活方式、你们的行为准则要改变不同，外在要与内在的身份和生命相称啊。那啊、这个不同的原因，要不同是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子民。所以呢，这个虽然给出来这么多的规条啊、献祭啊、啊洁净的仪式啊、规矩啊、啊认罪啊、啊这个怎么过节节啊，甚至这个土地要怎么用啊、啊很多很多这些规条，就是包括各个方面。这个啊，这么多规条，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只有一条，就是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然后呢，大家有没有看到啊？这个读经的时候特别要留意重复的地方啊。利未记重复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不是，我是耶和华。OK， 我是耶和华。这句话至少重复了100次，你们要谁有兴趣去数的话，告诉我准确的数字啊。这个如果你数出准确数字告诉我的话，我会给你一个奖品。我是耶和华，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那我们刚才在这里读的这一段啊，这小小的一段19章1到18节，这个我是耶和华这个字出现了，这句话出现了几次？8次，对不对啊？8次 ，OK， 8次啊，加上第一句说我耶和华你们的神，如果加上这句话9次啊，18节的经文里面这句话出现9次啊。圣洁，圣洁的原因是因为耶和华神是圣洁的啊，他是神所的神啊。那所以呢，到底什么是圣洁？到底什么是圣洁？圣洁最基本的意思，这个不同与以前不同，与众不同，这个不同就在于要跟神一样相同，跟神的性情有份啊。那这个不同呢，就是要像神一样荣耀、真实、公义、慈爱，要有神的性情啊。而且这个不同呢，是全人的不同啊。这个我们看见这个利未记。讲为什么那么反复啊？因为在当时的文化里面，在当时的文化里面，人要这样子来生活，与众不同的生活啊，跟神的关系不一样。献祭就是为了跟神相交，是不是啊？啊，跟自己不一样，为什么有那么多洁净的吩咐？是不是啊？你自己，而且呢，你的身心灵都要洁净。这个洁净不单单是我们啊属灵的，注重属灵的圣洁，你身体圣洁也很重要啊，洁净。啊，身心灵全人都要洁净。那啊，与人的关系要圣洁，要有慈爱、公义，是不是 啊？然后呢，与生活，你所生活的这个自然界，你要尊重上帝创造的世界啊。所以呢，这个圣洁是实实在在的，圣洁是一种生活方式，你要该怎么样的生活。那这种生活方式呢，是因着我们内在生命改变的，因着我们是属神的儿女的身份里面的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经文啊，就是说啊，这一段相对读起来应该不是那么晕，对不对啊？ 这个是很实在具体的讲到我们跟人跟神的关系生活上面啊。但是呢我想呢还是有点用，对不对？经文他好像把一些经文乱七八糟搁在一起，对吧？啊，这些经文呢你都可以找到出处，如果你读过出埃及记的话。那么一会儿说你要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啊，这个啊，你看他好像这个经文的秩序都打乱掉了，是不是啊？这个而且呢讲着讲着什么赐平安息之后，突然之间说你们在地中的庄稼不可以割尽田角，也不可以失去离乐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以失去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啊。这个经文这些里面常常把一些看起来外表上面没有关联乱七八糟的事情搁在一起啊。为什么这样啊？我告诉大家，读经的时候呢，第一呢，你要注意重复的这些话啊。这个第一呢，就是这里就是说，圣洁呢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要敬畏上帝才要圣洁啊。那第二呢，啊，具体来说，很多东西好像看起来不同，搁在一起呢是跟主题相关的啊。第三呢，啊，你看见好像有东西跟我们不相关嘛，比如说我们今天是献祭了哦，那。我们住在哥哥这个地方，除了你这个园子里面稍微种点菜之外，是不是啊？啊，没有谁种葡萄，也没有谁种麦子啊。那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要看见上帝吩咐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那从目的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原则啊。那啊，这个我们这些律法对我们具体来说，可能我们不实用，从字面来说跟我们不相关。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原则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上帝这个吩咐到底应该怎么样用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就晓得说其实呢这些吩咐跟我们是非常相关的啊。那我们看啊，在这一段的里面啊，我们可以不同的分法可以分三到四段啊，我把它分成三段啊，三段。那第三到第八节呢，它有几个吩咐？第一个要孝敬父母，第一个要守啊，第二个要守安息日，第三个呢不可以拜假神啊，不可以做神像。第四个呢啊，对于关于怎么样献平安祭有很详细的吩咐。这个啊，你献平安祭的时候呢，那个东西啊，这个平安祭是一个香蕉的献祭啊，这个平安祭是可以吃的，燔祭是要烧掉的啊，要给神啊。但是平安祭是可以自己吃的，而且平安祭里面吃的那一个是最多的，是把一点点的给祭司，然后烧掉，其他的给你的家人和亲友来享用。所以献平安祭呢，其实是一个欢宴啊。是一个欢宴。那但是呢，上帝在这里吩咐说，你可以一天吃，第二天吃，因为呢，你献一整头牛或者一整头羊啊，确实不容易吃掉，你知道吧？但是到第三天自己吃了啊。那为什么这么吩咐啊？那这一段的里面，总归那个中心其实呢是要叫我敬畏上帝，敬畏我真正的崇尚上帝啊。那怎么样是敬畏和遵从上帝？敬畏和遵从上帝就要表现在生活里面这些重要的方面啊。这里几个重要的方面啊，跟父母家庭的关系要孝敬父母啊。你啊，一个礼拜这个一个礼拜七天生活，你一定要留出一天来敬拜上帝，跟神同在。然后呢，你一定不可以拜偶像敬拜上帝。还有呢，这一个献平安祭，这个跟人的相交分享信物，你要啊规规矩矩的做，谨慎的做，不可以随意和轻浮啊。第二段就讲这个第啊九节到十四节啊，第九节到十四节。那我们看这个好像把很多好几个乱七八糟经文都搁在一起啊，但是这一段主要跟什么事情有关？第一个刚刚我们讲了，不可以失去遗落的啊，而且呢，割庄稼不可以割完啊。那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还真的有这样守规矩，是不是啊？你要是读到路德记的时候，你读到路德记，路德为什么外邦人一无所有可以出去捡麦穗？有什么？这个律法真是从这里来的啊。那你看见那个波阿斯还真的守这个规矩，真的守这个律法啊。那啊，然后接下来讲说，你们不也不可以偷盗，不可以欺骗，不可以以此说谎，不可以指着我的名举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 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脱他的路。故宫的人工价不可在你那里留过夜，留到早晨，不可以做马笼子，也不可以将半脚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人，我是我
心中的话。这个是跟什么有关？
都跟什么有关？
钱财很重要，
钱财很重要。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我们对待钱财的态度最重要的是什么？
不可以贪心，不可以贪心，
不可以贪心，要真实，要诚实，要跟人分享，不可以剥削人啊。在钱财上面，这个一个社会一个人怎么样处理钱财非常的要紧啊呀，你对钱财的基本的态度是什么？那如果我们知道神是神的话啊，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神的话呢，我们对钱财对财务基本的心态要有一个怎么样的改变啊？那我们待会详细的来讲。那最后一段就是讲到公平和正义，那怎么样才能够有真正的公平和正义，爱才能够成全那个公义啊。所以呢你看起来好像是乱七八糟经文搁在一起，其实呢圣经作者比你我聪明啊，这个圣灵在后面启示，他有他背后的线索和脉络，所以大家要学会读经啊，要领会那个所有的这个经文，这个它背后的深意是什么。好，我们看啊，从这三个方面来看，这个知道说这个圣洁是跟生活跟具体的生活每个方面息息相关的。那第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在生活的那些主要的重要的方面来学习敬畏上帝，对上帝有尊崇和敬畏。那尊崇和敬畏从哪里开始呢？从哪里学习对上帝尊崇和敬畏？从家里开始，孝敬父母啊，从家里开始，从孝敬父母开始。那圣经里面讲孝敬父母，这个我们中国人都很喜欢说，我们中国人最重视孝道啊，孝敬父母。但是圣经里面讲孝敬父母，跟中国人讲孝敬父母一样不一样？很不一样啊，很不一样。这个讲孝敬父母，这个原则和原因非常不一样。虽然都要孝敬父母啊，当圣经里面讲孝敬父母是啊，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父母是上帝治理世界权柄的代表，最基本从家庭关系开始。这个上帝治理世界在人类社会的里面有秩序，那个秩序从哪里开始？从家里开始。那最基本的这个权柄，父母代表人的权柄啊，是从这里开始的。第二呢，父母是上帝赐生命的媒介，我们的生命是通过父母的生命来到这个世上的啊呀。所以跟我们中国人讲，这个我们中国人就认为生命就是从父母来的啊，生命是从父母来的，我是属于这个，所以呢，这个儿女好像是附属于父母的啊。但是呢，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啊，儿女只不过是通过父母来到世上的啊。所以呢，这一点我们要知道。那第二呢，就是说我们中国人知道孝敬父母的时候，把父母近乎当成偶像啊，说这个这是罔顾事实啊，这个唱的歌说世上只有妈妈好啊，这个是我们知道妈妈很好啊，但是我实在的来说，那个歌不是事实啊呀，那个歌说的不是事实呀，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啊，我们做父母也是罪人啊，那我们都有缺陷啊，这个有的妈妈好，有的妈妈不太好啊，这个是一个诚实的事情。那有的父亲好，有的父亲不太好啊，就像我们这种自以为是好父亲的，如果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诚实的时候，我知道我有很多的过错啊，我这个做父亲的很多的过错啊，这个前两天早晨我送我小孩子这个上学的时候啊，这个搞错了一个事情，那他就很生气啊，很生气，我就在那里辩解，然后他就 一针见血啊，儿女的发言好好听，他就一针见血，你就是不肯说对不起。我小儿子跟我说，你就是不肯说对不起，他的意思说你解释来解释去，你就是不肯认错。那我听到这个话，我马上就闭嘴了，然后我就跟他说对不起啊，就好了啊。这是一些事实啊呀。所以呢，这个孝敬父母不是父母完美啊，父母怎么样子啊，这个啊，这不单单是出于父母的恩情去孝敬父母啊，孝敬父母，因为从家里开始，父母是上帝的权柄的代表，因为生命是通过父母来到这个世上的，因为这个父母养育我们啊，这一些的事情，基本的这些事情，所以呢，那我们孝敬父母的时候，那个根本是基于对上帝的敬畏啊，而不是因为父母完美才孝敬父母啊，因为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父母代表上帝的权柄，因为父母是上帝赐生命给我们的这个管道啊，那上帝通过父母养育和管教我们，所以我们要孝敬父母啊。如果你要根据父母的本身来孝敬父母的时候，很多子女我相信他有理由不孝敬父母，是不是啊？有的妈妈非常好，有的妈妈诚实的来说不太好啊，但是好不好的妈妈都要孝敬啊，因为这个是敬畏上帝的权柄和上帝的预备，神对我们的祝福啊。那第二个要守安息日，守安息日就是要看重跟上帝的关系，与上帝同在啊。这个我们靠上帝，不是单单靠自己的努力啊。这个做工六天就够了，不要七天都做工。你要知道，你能够得取财物，得到各种的事情，是上帝给你的恩赐，不单单是靠你的努力。你要努力做工没错，但是呢，你不是要所有的工时间都能做工的。还有呢，我们也要爱自己啊，守安息日、守主日是要爱自己，要知道你的身心灵都要得到休息，都要得到更新啊。所以守安息日是敬畏上帝，是依靠上帝的表现啊。那同时呢，也是啊，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神的祝福。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的生活方式啊，守安息日。我们今天要守主日啊，不管你是守安息日旧约啊，到新约来我们要守主日。但是呢，重要的事情是你天天之内要分开一天来与上帝同在啊。那这个守安息日、守主日，我们一定要带着敬畏的心啊。我不太愿意找到事情，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讲很多的弟兄姊妹这个对守主日非常的认真啊，所以呢，这个不喜欢弟兄姊妹迟到啊，那常常讲一个理由，就是你上班敢不敢迟到？你上班敢不敢迟到？你上班都不知道，你害怕你的老板，那你对上帝是什么态度？如果我们来朝见上帝的话，那我通常呢不愿意用这个理由来讲不要迟到，因为上帝要我们敬畏他，不是要我们恐惧和害怕不是要我们怕丢饭碗才不看不迟到啊。我们不要迟到，是要遵从上帝，是要遵从上帝，爱上帝，顺服上帝。那要学会遵从，在爱的里面顺服上帝呢？如果用威胁的方法，能不能够让我们里面有遵从、有爱、有顺服？不能这么好讲，所以我通常不愿意用这一个理由来讲为什么不要迟到啊。但是呢，真的是要求主帮助我们求主也怜悯我们，真的是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罪性啊。那个我妈妈小时候跟我说，这个教而不孝，教狗上灶啊。那为什么教而不孝呢？
但是我们这么爱他焦灼他，他为什么不笑呢？
这是我们人的罪恶，怎么样？
那个我们被爱被宠的时候就很容易轻浮，上帝对我们有恩慈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轻浮，所以呢求上帝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常常被光照，被爱蒙祝福，这个在恩慈和恩典里面的时候不要轻浮，不要轻浮的一个爱啊，爱啊，如果我们的生命更新的时候，这个爱让我们才是敬畏啊，尊崇和敬畏上顺服上帝，不是很开始，所以我们不要知道好不好，好不好，从心里开始尊崇敬畏顺服上帝好不好，帮助我们一个能够在爱的里面来尊崇来敬畏来顺服这些东西的人，好不好啊。第三个方面，敬畏上帝就是不要做神像，不要做神像。那为什么不要做神像，不要拜偶像呢？做神像拜偶像是以我们自己的需要和喜好来塑造上帝，把上帝变成按照我的喜好和需要，能够符合我的喜好和需要的样式，这个是拜偶像的本质。我们都难避免啊，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挑上帝喜欢我们的那一部分啊，比如说我们很喜欢讲上帝就是爱，是不是啊？对呀，上帝是爱，但是爱不是上帝。OK， 如果我们把爱变成上帝的时候，这个爱就变成了魔鬼，这个爱就毁坏你的生命，你知道吗？那些啊婚外情的人啊，他们高举的是什么？爱，是不是啊？对呀，把爱当成上帝的时候，他就罔顾自己的家庭，是不是啊？罔顾其他的所有的人，甚至到头来罔顾自己。奉爱为神的时候，爱就变成了魔鬼，这个就是拜偶像，你知道吧？把爱变成偶像，然后呢，你这个拜任何拜偶像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死亡。所以呢，你看见爱很美好，但是如果你奉爱为神，奉爱为偶像的时候，结局很惨，后果很糟糕啊！呀，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一方面。你看，所有的这些不伦的、不伦恋的这些小说，什么很美，是不是啊？但是怎么样啊？很凄惨，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事情。所以呢，不可以拜偶像啊！呀，那我们不要按照自己的喜好和需要去塑造上帝啊，但是要怎么样？但是要让上帝来塑造和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献祭上帝的时候，我们生命就败坏狭窄，但是呢，如果我们向上帝敞开，让上帝照耀他的形象和样式塑造你我的时候，你我的生命就会怎么样？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成长，越来越变得美好，越来越变得丰盛，我们的生命就在永恒的里面。所以呢，不要拜偶像的另外没有说出来的那一面，是要让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塑造你我的生命，让上帝塑造我，而不是我去塑造上帝啊。最后呢，献平安祭不可以轻忽啊，献祭最重要的是跟神相交啊，而且呢，在上帝的爱里面彼此相交，分享上帝的恩典。所以呢，这个不要把吃的看得那么重 ，OK？ 吃呢不过是一个媒介。那还有呢，我们献祭的时候，不要以为说这个啊，好像那些外邦人啊，当时以色列那些外邦人，那些外邦宗教相信说，这个你献祭的时候呢，神就进到这个祭肉里面，然后呢，你吃祭肉的时候是怎么样？你就把神吃进去了，这个神的寿命就在你的里面，这是外邦人所相信的啊！哎呀，这是为什么到第三天还要吃啊？以为这个祭肉是可以被来用来给自己有好处的啊！所以我们献平安祭的时候啊，我们今天不献平安祭，但是我们常常啊 去猜，是不是？你正猜啊，我们从上帝领受这样的圣物啊，领受圣物的时候，你要知道，不要有外邦人那种的迷信的想法啊。这个上帝是个灵，神是一个实体，我们跟神的相交，那个生命关系需要常常的更新，不是一天两天三天这样不断的下去啊。
好，
这个所以呢，在这些重要的事情上面，我们要学习敬畏上帝，尊崇上帝，因为他是荣耀的，因为他是荣美的啊。当我们能够尊崇上帝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被转化改变，我们慢慢也有上帝荣美的样子啊。就像那个流氓，他来敬拜上帝好几个礼拜之后，突然之间看见说，这玩意儿不像是一个基督徒该有的。啊，我们的生命就会被转换成荣美啊。那第二个方面，人生是最重要的。如果不信上帝，好，说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钱财，是吧？钱财对人的这个影响很大啊。对于钱财，对于财务来说啊，如果我们没有上帝的时候，我们不认识、不知道这个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的时候，我们通常觉得财富是丰富还是缺乏？啊，这个最流行的想法啊，我常常听到国内来的留学生告诉我，跟我讲说，我奶奶跟我说，这个饼只有这么大一块，你要是不学会去抢的时候，人家抢了你就没饼吃了，对吧？啊，这个是流行的想法啊，这个流行的假定是钱财、财务、物质来说是缺乏的。所以呢，你要怎么样？尽可能的去抢，去占为己有啊。那抢占为己有有各种不同的方法，是不是？是我的呢，怎么样？一定不能够给别人啊。那是别人的怎么办？去骗过来，是不是啊？啊，还有呢，这个如果别人要拿我的怎么样？我千万我要尽量留着不要给他啊，是不是啊？这是为什么故宫人的公家要留到这个钱要出手是太困难了，是不是啊？这个故宫人的公家为什么第二天要留留过夜不给他？因为要拿出去很肉痛，是不是啊？不愿意给出去啊。所以你看啊，这个利未记讲的好像是很古老的事情，对不对啊？这个3800年前的这个圣经啊，跟现在相不相关？我们是不是如果是我的一定要一点也不能够漏掉，对不对？这个这个有人看相的时候说，看你的手有没有缝，有缝怎么样？有缝就漏财，是不是啊？这个财一定不能漏掉，对不对啊？我们要发财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呀？抢别人的欺诈，是不是啊？然后呢，要给出去都很难凑的啊。但是，就我们知道这世界上帝造的，我们知道上帝供应万物，是不是啊？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世界上帝造的，上帝供应万物的时候，钱财物质是丰富还是缺乏？丰富。物质很丰富的，上帝赐给我们很丰富的，那我们为什么觉得缺乏？
是啊，
之所以觉得缺乏，是因为内心的贪婪。OK， 那要怎么样子来对付贪心啊？怎么样子贪心？这里面有积极的操练，有反面的啊，消极的操练啊。积极的操练就是，有东西，好东西要怎么样啊？给人分享，是不是啊？所以呢，上帝给你那么的田地，你那么样的丰收的时候，不要割尽啊，留一点给穷人啊，对不对？外邦的地区的，跟他们分享，要感恩，感恩知足就跟人分享，对不对？那上帝赐财富给我们的时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各位去欺骗欺诈，不能够用欺骗欺诈的方式啊！欺骗欺诈看起来很赚钱，是不是？但是如果用欺骗欺诈的后果怎么样？ 第一，危害社会，害人，是不是？第二，到头来害谁？
还是自己，对不对？最近台湾闹得轰轰烈烈，是不是？地沟油啊，那个康师傅那个店，是不是？
危害社会，可是到时候到头来害谁？他那么大的企业，以后是什么呀？他的名声败坏的时候，你还赚得钱？实际上，用不正当的手段来做的时候，害人害己，是不是啊？
然后呢，这个一个社会一定不能够欺压弱小，一定不能欺压弱小，要这个有权有势的要行公义嘛。这个是为什么？这个西方社会啊，这个其实我还蛮支持政府这个制定最低工资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你有钱的人，财主、老板，你是有钱有势的。这个人家给你打工很可怜，你捏在你的手里面，你当然是可以压榨。但是，你那么有钱，
是不是？
因为你要赚多少才够啊？这样，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思想这些事情。所以你看，基督教啊，这个圣经的启示教导我们。怎么样建立公益的社会，是不是啊？有信用的社会，有信用社会，你会发现一个有信用的社会，一个有爱心敞盖的社会，是不是法律可以先建立起来的？
法律可以吗？
法律需要啊，但是法律其实不太严啊。这个台湾、香港、新加坡那些地方法律很严啊，但是呢，你会发现违法乱纪的人非常之多啊。这个那些刑罚的恐惧胜不过贪心的力量非常大啊。那我们真的是要学习在上面练一点知足感恩啊。当我们能够知足感恩的时候，就学习分享啊。当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就守信用啊。这是一个信用的社会，对不对？那这个信用能够维持，是不是因为法律的强制的结果？
不是啊，
但是你也要看到这个信用社会越来越难维持。
为什么？
敬畏上帝的人越来越少，信用社会越来越少。所以信用的社会要能够维持的时候，就是要敬畏上帝，就是要能够真实。那啊，有的中国的学者很有见地啊，他们不单单研究西方的制度啊，他们发现一个真相是，这个西方的制度是有西方的文化和信仰的。这个相对一个公益的社会是有这种文化信仰精神在后面啊，所以西方制度现在照搬到中国一定行不通 ，OK？ 我坚决不同意把西方的制度现在照搬到中国呀。那理由不是西方的制度不好，理由是什么？民族性和文化要改造，一个知识治理，只为自己。不怕什么也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刑罚的一个，连刑罚都不怕了。其实啊，刑罚要有钱才怕啊。那这样的一个社会，西方的这些信用、这些啊律己的制度行不通的啊。所以民族性需要改造，要真的是敬畏上帝啊，敬畏耶和华，才能够有这样的制度。才能够解决的。那我们也很诚实的来诚实面对，为什么西方的制度在西方也越来越很难以维持？因为人心越来越败坏，因为人心越来越远离上帝。那最后我们看看，盼望真的就是在上帝里面啊。那要行公义啊，行公义。在这里我们看到行公义的时候，要留意几个方面。最重要的两点，他这里说，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以偏负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照公义审判你的邻舍。行公义，首先要承认我们自己都是有偏见，我们很多人都是自己是吧？我们很多时候以为为不弱小者就行公益，为不弱小者就是行公益吗？不一定，是不是？偏负穷人不一定是行公益，因为怎么样？穷人怎么样？穷人也是罪人，就像 做人都是对的，一样的啊。呀，这个我以前讲过，中国那个维权的律师啊，他们维权一阵子，发现很知道那些弱小者之后，他就会发现人性的丑陋啊。弱小者不一定是公益，谁是公益？只有他们是公益啊。所以呢，公益既不可偏负穷人，也不可偏负有势力的人啊。虽然按照人性来说，因为利益攸关，很多时候人比较偏负有势力的人，但是这个不意味着你要偏负穷人，偏负弱小者啊。这人才是公益啊。我们人都难免啊，都从自己出发，有一个小小的测试，你测试一下，选举的时候你拥护谁？你是拥护对你有利的呢，还是拥护那个对？最近总理，最近我们总理宣布了一个举措啊，对那些有孩子，两夫妻只有一个人工作，高收入的非常有利的啊，谁会有这个法律？这个总理这个举措，我承认说他应该可能有一点就是要重视家庭啊，这个呢其实妈妈在家里带孩子是很好的啊，他可能有这个背后有一个价值观在后面。不过我们也知道这个总理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啊，我心里高度怀疑他做过统计，他可能觉得这是很大的一块选票，明年选举的时候他会有很大的这一帮人来支持他的，是不是？这个政治家都在背后有盘算的啊。我讲的是启示，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很难摆脱自己的利益，而且想想你的高远啊，是不是真的公益要超越，能够超越自己的利益啊？那公益呢？公益呢，不单单是公平，公益能不能够成全，能不能够成全，是不是公正公平成全？公益只有在爱的里面才能成全啊。所以呢，这里面讲说，他说不可以心里恨啊，恨你的弟兄啊，总要在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以报仇。不可以埋怨本国的土地，却要爱的人。这个公益只有在爱的里面才能够成全啊！我们都小在中国读书的话，都是读金庸小说的啊，武侠小说长大的。这个武侠小说里面，侠义是不是啊？侠义这个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公益，对不对？但是武侠小说讲一讲是讲什么？报仇。对吧？你杀了我爹，所以呢，我要杀你。那我杀了你之后呢？然后呢？你的儿子要来杀我，是不是啊？哎呀，冤冤相报，合适的。冤冤相报，合适的啊。这是为什么我们的文化的理念，着重公益，但是并没有真正公益，是不是啊？因为我们以为自己可以成功。我们按照单单好像说要公平，什么是公平啊？冤冤相报，真正的公平只有在上帝的爱里面才能够成全啊。那神为了成全公义，所以出生，最大的代价，他在十字架上面流血，替你我的过犯，最后付上代价，在耶稣的血里面。还有真正的公义，还有真正的和平。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真正是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学习，不要报仇，不要报仇，要听上帝的真言，然后呢，靠着耶稣基督舍己的爱去爱人，去宽恕啊。那在这个爱里面，你就看见真正的公义，最终。所以我们来预备我们心中的灵山山，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成为肉身？道上帝的道为什么成为肉身？上帝的道成为肉身是为了进到我们的肉身里面， 当上帝的道成为肉身，他进到我们肉身里面的时候，那个道可以在我们的肉身里面活出来，那个道可以改变我们的肉身。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常常有耶稣花在我们里面，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上帝信息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能够被转换塑造出来那个圣灵供应慈爱美好丰盛的让上帝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改换我们的生命。那我们要常常谨记我们耶稣基督所说的，要守住这个荣耀的圣灵要愿意在圣灵的里面对着镜子看看哪些玩意儿不像是基督徒该有的，然后把它去掉那也要好好想想哪些是基督徒该有的，和飞的时候是被提醒，那个人成了肉身到今天仍然接着圣灵同在。那我们呢就是要学会警觉，警觉提醒自己这个存在。你昨天晚上有一些读书通的机会啊，每天早上我出门之前神车里面要他喊说请你跟我同在神乐意跟我们同在，但是我们是要提醒神是跟我们同在的那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听他不要听自己的意思听自己的意思常常后果很严重，是不是要学习聆听上帝的声音去尊重他。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出来上帝的声音。来，我们安静来到神的面前，来，让我们先来聆听。